其实上面呢讲是道路还没有讲完，因为时间，因为我们人呢要是认识神给我们铺设的路也不那么容易，因为这条路毕竟是一条心灵之路，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而且跟我们平时所想象的路完全不一样。那么什么是真理呢？我们一想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想到某种理论，特别是我是搞哲学的，一说真理马上就会想到是哪一套学说啊？是你们基督教这一套学说吗？所以刚才领事的弟兄也谈到，是不是把基督教当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哎，不错，哎，挺好的，这个圣经上这些教导都很好，哎，也有一些道理，哎，听你们讲的也有一些道理。还有人说啊，你们圣经上这些价值观我都接受了，哎，我都同意。这个同意、赞扬跟真的信之间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往往是用人的观点来看，我们所说的真理呢就是一套价值，一套理论。其实在圣经里耶稣所宣称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真理不是一套理论，是什么呢？是 truth， 英文的 truth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真理的意思，还有一个是什么？事实，真实的，实际上的情况。耶稣来是把那个真实的情况展示给我们看。所以说我知道有的圣经啊，有的圣经就翻译成实际，我觉得实际当然不如真实这个词好，真实。这个耶稣来就是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展示给我们看，什么真实的情况呢？人是堕落的，而神是爱我们的。所以一说到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改变我们一般的真理的观念。我是学哲学的，我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中外都学过。我知道在历史上有成百上千的哲学家，每个人都提出自己一套的理论，都自己宣称找到了真理。但是由于大家谁都不服谁，所以说呢谁也不是真理。这个有经验主义，有理性主义，两个相对的，有实证主义，有怀疑主义，有享乐主义，有禁欲主义，什么主义都多呀。我跟你说，在这个如果学哲学史的话，你会发现五花八门，你想找什么都能找到。我就说现在人类，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如果你想犯什么罪的话，很容易找到一个理论根据的。我随便就可以拿出一个哲学家来为我自己的行为做辩护，因为什么呢？五花八门都有，挑什么有什么。所以说最后干脆美国人聪明，美国人发明了叫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呀，根本就没有真理，有用的就是真理。这个美国的威廉·詹姆斯跟杜威都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意思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呀，不要争论什么真理不真理了，哪有那些东西啊？哎，什么有用什么就是真理。因为我们中国人早就有这一套说法了，这有奶就是娘，或者邓小平发明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都是这一套实用主义。所以现在人们到底什么是真理呢？他不求了。甚至有人问你，在中国如果说这你要问说什么是真理，你在中国在北京马路上、上海马路上、广州碰见一个人就问，请问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吗？他保险说这人有神经病肯定。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六四之前你就王朔就写了好多小说，你知道王朔吗？痞子文学，哎，他不是痞子，他是痞子文学的，哎，他里边就有一个词叫玩深沉。这么的，你如果跟人讨论真理的问题，他就会说你玩什么深沉呢？那个我那电影我忘了名字了，就是什么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什么？火焰啊，哎什么，反正电影里面有记得有个小女孩就被一个人啊，恐怕这是谁演的吧，那个葛优演的嘛，被那个葛优给骗的一愣一愣的， 那个、一葛优一讲就讲一套真理出来，一套理论出来。那个小女孩中学生讲，您真深刻呀，就是这个，您真深刻呀。其实后来那葛优全是在书上啊看了几句话，一背那几句话就完了。这人呢很容易被迷惑的，人家说什么他就说，哎呀，真说的真对。什么是真理呢？哇，你现在学哲学学多了吧，很多事都可以找到两面的，找到两面的。这个说中国人，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衣食足之礼呀，这句话对不对？衣食足之礼，就说这个穷人那么穷，他懂什么礼仪？非得现在吃饱喝足了才懂礼仪呢。可是中国又一句老话叫做饱暖生君意，你说哪个对呀？这个这样相反的话很多。我有时候就想了编这么一本集子，专门找相反的真理，多得很啊，真的是非常多。包括我们最流行的，就是说我们基督教基督徒要讲啊什么要相爱，这个夫妻相爱，然后那个有一种理论就出现了，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你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在外边找个第三者呀是理所当然应当的，因为他跟他原来太太的婚姻呢已经没有道德，没有爱情了，所以说呢再在一起呢不找别人的话啊，那就是不道德。所以说你说这些真理，什么是真理？这个人间什么理论都有，找什么都可以，甚至科学都是一样。科学说什么是科学啊？我们在家里就有这种经历，是吧？这个每天这个吃一个鸡蛋，早晨这个就营养就很好。原来在国内听说的，说是这是什么报纸上登的，说是科学营养家所说的。然后到了美国，怎么又听说呢？一个星期只能吃一个到两个，这也是报纸上说的，这也是报纸上也是一个什么权威科学家说的。所以你很难，连科学都是来回扯来扯去的。所以说真理呢真的让人失望。所以说很多哲学家到了现代哲学之后，他们就不认为有真理了。谁要不仅是社会上的人，你跟他谈真理他觉得你有毛病，有神经病。那在哲学界哲学家里边你谈真理都说你有毛病。为什么？从罗素、维特根斯坦这一派科学哲学根本不谈这一套问题，什么真理不真理啊，这些东西不能验证的不谈。然后那些另外一派哲学家呢，欧洲那边的主要是他们谈什么呢？谈感觉，谈直觉，也没什么真理了，谈什么真理啊？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也其实也不错。因为我在讲那件事情，总比没感觉好，对吧？有的人就没感觉，就光有理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理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第一个认识，就是说人间没有真理，你从古到今你找不到一个真理出来。这个我也发现讲，你今天你可以讲，我们搞个实验，我跟一个人说，你给我提出任何一个理论来，我都可以找到相反的理论。他不信，后来我们就试，我都能找出来。所以你很难，而且这个相反的理论一定是一个有名的，在历史上留下影响的。人的很有限，这是第一条，人间没有真的没有真理。所以说现在哲学家、政治家什么都不讲这个真理的问题了。但是第二个现象呢很有意思，第二个事实就是说人又不能不追求真理。你想想，如果谁不求真理了，说这个人呢行尸走肉了，就说不求那个真的东西了，真假不分了，是非不分了，哪有人没有是非之心，那就完蛋了。人呢他一定要求真理，但是呢就发现人间没有真理，人处于这么一种困境，叫做智慧的痛苦。从古希腊就有智慧的痛苦的说法，在中国大陆也有智慧的痛苦的说法，都有这个。所以人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尼采有意思啊，尼采那个哲学家，他给真理下了一个定义，什么？他说真，所谓真理啊，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人离了他就活不了。哦，原话是更有意思，原话是所谓真理就是这么一种荒谬， 某种生物离了它就活不了。他就说人呢，是这么一种荒谬，什么荒谬？意思就是说，那么成千上万的绝对真理，那就变得很荒谬了。每一种真理都是很荒谬的。所以说，现在人类对真理已经绝望了，但是呢，又不能放弃，因为你一放弃真理，人类就没个支柱，就没个真格的了。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在国内不就有句俗语吗？说这人没真格的，那这人不能交往，他不跟你来真的。所以说我们还要追求真，但是又发现人间没什么真，都是依情况而转移的。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矛盾，人在痛苦之中，在困惑之中，而且越思想深刻的人越痛苦。你们发现了没有？那些自杀的人呢，想的太多。那个萨特存在主义想的那么深刻，他死的时候给他送葬的人呢100多万，在巴黎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不要，要那边干什么？他说我老看破了这些东西，他不要。这么一个人，最后他那个学说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嘛。啊，我们知道尼采是特别深刻的，结果后来疯了嘛。哎，叔本华也是。然后那个什么海明威多深刻，自杀了。什么日本的川端康成，这都是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都自杀了。台湾的一个三宝也自杀了，好多人都自杀，而且这些自杀的人呢，都是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自杀的，就越想越糊涂。他就陷入了一种什么呢？一种是一定要找这个东西，但是呢，结果发现怎么找也找不着，绝望，死了。人间没有真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说他是真理。什么真理呢？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神的灵在他身上。我们很多在座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说上帝怎么能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还是用理性提问题啊。但是即使这样一个问题，圣经上其实也有回答。四福音书就讲得很清楚，上帝是灵啊，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就是上帝呢不是一个有形的，上帝是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耶稣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甚至很多人你注意到，他们在某种很深的灵命里头能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们也只是看到耶稣，他们也看不到上帝的形象。今天上午范长老说，摩西面对上帝，他也是面对上帝那个一堆火，耶和华在里边，在那个火通里边向他说话。上帝是灵，上帝不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啊什么这一类的东西。那他耶稣是怎么是从上帝那来的呢？讲得很清楚吗？他是圣灵的化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圣灵感孕而生，而且后来他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落在身上。当然这件事只有他看得见，只有那个受洗给他施洗的那个约翰看见了，这里面只有他们两个看见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落在身上。然后后来那个施洗的约翰就开始做见证，说神的灵供给他是无限量的。你看这话说的，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个全部的圣灵都是在他这儿，别人谁也得不着。所以说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去就到天上，就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我去了圣灵我就给你们赐圣灵来，我不去他就不来。这话怎么解释？因为全在他这儿呢，他怎么能给别人呢？明白圣经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讲这话，他不去圣灵就不来。因为施洗约翰也看见了，说圣灵供给他是无限量的，就是那个无限的圣灵坐在他这儿。所以说那些门徒，他一个个像熊猫一样，没有圣灵嘛，一抓耶稣全跑了。结果后来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把圣灵赐下来，他的门徒变成什么了？个个英雄好汉，11个门徒真的就把福音传遍了地极，传遍地球，一个个殉道。这就是耶稣那个圣灵道成一个肉身。当然这件事用理性还是很难理解，但是起码圣经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线索，就是耶稣是凭着圣灵说话，凭着圣灵做事，而且他本身就是圣灵 的道成了肉身，圣灵就是神。所以说耶稣来，什么是真理？他把真理，他告诉了真理的灵。他说我去了之后，真理的灵就是圣灵会来了，我会退下来，然后这个灵呢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们注意这个进入这个词用的特别好，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做明白一切的真理，但是那个明白后边又加了个括弧，原文是进入。我就琢磨你为什么不用原文呢？因为原意是进入，进入的意思就是说真理比我大，我只能进到它里面去，但是我不一定完全能够掌握它。就好像我来到美国了，我说我进入了美国，我不能说我明白了美国，因为神的真理是非常大的，无限的很，我们只能进去。这耶稣，我现在我跟你们讲，我搞哲学这么多年，我对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耶稣的话一句话不能动，一个字不能改，改一个字就出毛病。你要有个歌，我们唱那个野地的花，这个就我们唱了吗？野地的花，天上的鸟也不种来，也不收，是吧？这个不是这个歌里面是怎么唱的呢？歌里面唱的是，天上的鸟什么也不什么，从来不为生活忙，对不对？哎呀，人家有人就跟我说说，呀，人家你们这歌不对呀，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那怎么不为生活忙呢？说你们这歌词编的不好。后来我说耶稣不是这么讲的，耶稣说也不种也不收，这多好啊，对不对？鸟不像人一样要翻地啊，撒种然后浇水收，也不种也不收，就是上帝养活他。耶稣的话不能改，所以说我就有时候想把这歌改上了，天上的鸟也不种来也不藏就完了，是吧？你别说不为生活忙了，他你谁知道啊，他天上飞来飞去说不定就来找神了，他怎么不他不为生活忙？所以我一说一个道理，就是说耶稣的话一个字不能动。我到现在为止，你们知道我搞哲学搞了半辈子了，就会挑毛病，但是耶稣的话挑不出来，改就不行，就进入一切的真理。想的真好啊，明白没门，谁能明白？谁能明白？神全部把神都明白了，那你是神了，那我们有什么事就拜你就完了，你就全明白了。进入真好。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大海，我们人不可能把这个大海全掌握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进入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脉搏，对不对？这就是跟神合一了，与神同在，这就是真理。所以说耶稣来就是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那么耶稣告诉了我们什么真相呢？耶稣只告诉了我们，有人说这个圣经啊是不是就是全部的真理？我说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呢？那很简单，那神是无限，那个圣经只是告诉了我们有关我们人类的一些事情。耶稣讲得很清楚，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因为神也跟我们讲那些全部的事情，我们能听得过来吗？我就别说别的了，就造一个手表，你们注意造手表的那个工厂那个 manual 怎么造手表，就这么一大摞。我想如果神把那个造人的 manual 弄出来，你能受得了吗？你说。结果神呢就用一句话，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生气吹到他里面，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就这么一句话，你去领会吧。你可以把它搞成 manual、哦、你这个教堂也撑不下，怎么造人的？别说造人了，怎么造一个眼的？我告诉你，这个教堂还撑不下那个 manual。 我告诉你，给你写出来你也不明白。所以说真神的真理是什么？我跟你讲，神的真理就是一个字，就是爱。那么耶稣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个神的真理是一个活生生的，圣灵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什么呢？表明了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说这个真理啊，应该理解成就是truth， 就是真实。什么真实呢？耶稣告诉了我们一件就是跟我们相关的真实，就是神爱你爱我爱每一个人，这就是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耶稣没有给我们告诉太多的东西，耶稣来并不告诉我们怎么造的人，并不告诉我们 啊，我们具体的一好多好多天上的事情，没有。耶稣告诉的是什么呢？第一句话，你注意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在哪里？耶稣怎么说？因为天国在你们心里。耶稣说，有人说天国在这里，天国在那里，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天国也不在那里，天国在你们心里。耶稣说，你们拜神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耶稣啊，我读的耶稣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心胸开阔，我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宏大的神，真实的神，他就在我们心里。耶稣来就是这条路，怎么说呢？就是让你意识到神在你心里，天国在你心里。然后呢，天国是什么意思？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对不对？哪里有神掌权，哪里就是天国。那么我的心如果让神进入，让神来掌握我的心灵，那么我的心灵就是天国。这很简单。所以说天国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形体的。所以说耶稣带给我们的这个 truth， 就是他把神给我们的爱带给我们，我们接受这个爱，我们就进入了天国。所以说我也基督教啊，人家说基督教你们的神系统神学，你们的这个教义啊，这个是一个自圆其说的这么一个东西，凡是解释不明白的地方就全部用神的主权再一笔带过，凡是能说清楚的就尽量的说清楚，用人的理性能说清楚尽量说清楚，凡是说不清的地方就是哈利路亚赞美神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些神的真理啊，我们用人的语言是真的你不能自圆其说的，真的只能进入这个真理，进入真理。我觉得系统神学我觉得很有意思，系统神学它就是，当然系统神学是非常有用的了，因为你学系统神学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对圣经的这个归纳分析都有，但是系统神学有一个毛病，它要系统化。你说什么叫系统化？ systematic 是吧？ system 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封闭，它一定要封闭。现在哲学里边有一条，任何一个理论只要它以系统化，它就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就封圈就画圆了。所以说刘在富啊，我就有一次跟他对话，刘在富就跟我说，他说我很相信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圣经我也很喜欢，我只是担心一点，我万一信了，我这辈子还有什么可干的呢？他说你们的真理都在里边了，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以寻求真理为快乐的。因为他一直在主张一个，他说有个人拿两把钥匙，一把钥匙是说这是真理之门的钥匙，你可以拿着这个钥匙可以得到全部的真理。另外一个人说，另外一个钥匙啊，说这个呢是追求真理的钥匙，你拿着这把钥匙你可以去自己去探索真理。他说我宁肯要这个探索真理的钥匙，我不要这个给我全部真理的钥匙，因为我一旦得了全部真理，我成了废物了，没用了。他说我如果信了你们基督教，信了圣经，我还干什么呢？这全部真理都在这儿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真理是多么样的浩大，当你进入神的真理的时候，因为他就是把真理想象成是一个系统理论，一个系统理论。当然了，你进入了一个系统理论，如果这个系统理论是完美无缺的，那你在这个系统理论之外的任何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全部都概括了。但是呢，神的真理是什么？不是这个，神的真理是一个无限，无限。什么叫无限？就是你不可能把它 close。 所以系统神学里边老有这个系统神学，神上帝有多少多少属性，有一些属性是我们所知道的，有一二三四五，列出五个属性，然后呢还有一些属性是我们不知道的。我心里想，不知道你就别说了。他接下来就说不知道的属性也有三个，一二三。我就说你这不多余吗？你他就是非得把上帝来个底儿朝天， 把上帝的解剖给我们看，这是上帝的心，这是上帝的肺，心肝肺肝。我坦率的讲，这个听听懂这些非常好，不学是不行的。但是这么一种态度呢，有点大不敬于上帝。这个上帝是非常 open 的，上帝的真理是什么？这个连保罗呀，写的都说呀，身在神的奥妙，对不对？智慧。那个最好我们在有些地方就说不知道就完了。这个我们有好多慕道朋友在请示在这个提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还在寻求。你说圣经，我坦率的讲，圣经这本书有很多东西我还是不知道，我不明白。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没告诉我那么细，他没告诉我的，我就凭信心接受，你知道什么叫信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这什么意思？就是信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信。你知道了，那不叫信，那叫 understand， 那叫理解。但是有个神学家说的非常好，说 I believe so that I understand， 我信以便我去慢慢理解。你不能倒过来说，我 understand， 然后我才信。我把你永远信不了。因为你永远不可能 understand 上帝，这很简单。你如果能 understand 上帝，那我们就没法 understand you 啊，对，那你就神秘死了，你就，哎，所以什么叫信呢？信就是说我完全托付给他，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信。哎呀，这才叫信心呐！你不能有个朋友说，我给你1000块钱。啊，我相信你，拿去花吧，多爽快。但是呢，你得告诉我怎么花这1000块钱。这1000块钱你啊，你这100怎么花，那100怎么花，你给我列个记账，我才能给你。我得理解你怎么花了，然后我才能给信任你。这不叫信，信任是什么？拿去花，怎么都行，随便。哎，那就是什么叫信任呢？什么哥们儿。哥们就是说不管他怎么花，我相信他不会乱花的，但他即使乱花我也让。那他叫信赖。什么叫信赖？我们现在好多人的态度说你相信上帝吧，他说我不能信。为什么呢？因为我还不理解。这两句话是没有逻辑的。你理解了那就不叫信了嘛，很简单。人家现在问的就是你信不信，你说你没理解，那就说你听见了没有，你就回答说我不是哑巴。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对真理的理解，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不是一套理论？真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要接受的这个福音是什么？不是一套价值观，当然它里边包含着价值观。你相信接受了这个福音之后，你的价值观会改变的，没有错。但是它本身不是一个价值观，它是一个能产生价值观、能改变价值观的东西。当然这个真理也不是一套规范、一套律法、一套教条。当然我跟你反过来说，真理这个真理会导致一套教条，会影响教条，会形出一些规范了。但是你不能把它贬低成一个教条和规范。这个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吃饭，我今天吃了好多饭啊，说你吃的是什么？我吃的是 power， 是能力。不错，你说的是对的，你吃了饭就有劲儿了嘛，那不很简单？你不吃饭就没劲儿。但是你别忘了，你吃了这个饭呢还产生智慧呢，你吃了这个饭呢还长点脂肪呢，你吃了这个饭还有好多别的产品呢。所以你不能说就是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它可以转化成各种东西，但是你不能把福音等同于这些东西。你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福音也会产生理论，没有错，但是这个福音本身不是理论。福音是什么？简单一句话，福音是耶稣。你相信你就怎么传福音呢？我觉得我跟我母亲他们传福音，在农村传福音就很容易，就说哦，2000年以前呢，我们的天上帝啊派人来了。派人来干什么来了呢？派人告诉我们这些人 是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吗？哎，上帝派人来告诉我们了，我们是怎么回事，哎，也让我们呢不要再这么互相仇杀了，互相杀来杀去了，哎，好消息嘛，信息什么是好消息呢？就是上帝我们的父亲来关照我们来了。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都是陌生人，我们都是什么呢？你虽然认识我，我虽然认识你，但是你是你，我是我，对不对？我们毫无关系。但是有了上帝之后，认识了上帝之后，我们成了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跟陌生人的区别在哪里？在哪里？有一个共同的父母、父亲。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为什么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个共同的父，我们是一家人。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父，我们算什么？陌路相逢的人。所以有了上帝跟没有上帝真的不一样。什么叫好消息呢？咱们的亲爹来找咱们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所以说要奔走相告，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了，你是我的亲弟兄啊。我们不要彼此不顾了，我们彼此关怀吧，因为我们都本来是亲弟兄、亲姐妹，因为我们的父亲派我们的大哥来了。今天上午范长老说耶稣是他大哥，耶稣说的对，耶稣什么都是，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但是耶稣说我是你们的朋友，对不对？真的是，所以我说耶稣真的是给我们报一个好消息。